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车我知道。今天的节目呢，就我一个人在啊，跟大家聊一个可能你们已经快忘记的品牌在北京地区的近况。那么这个品牌呢，就叫宝沃。关于宝沃的消息呢，其实也是花姐跟我说的，因为她最近一直在跑终端嘛，然后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宝沃在北京的首批经销商啊，北京的博瑞九龙宝沃 4S 店已经关了，它这个店里面的设置是已经基本上清空了，仅留下两辆孤零零的展车，然后呢，店前本该应该停放试驾车以及新车的车位呢，已经停放了其他品牌的车辆，旁边维修车间也是停满了其他品牌待维修的车辆，店门上是贴了一张由于疫情原因售后维修保养事故车定损搬至北侧华晨金杯 4S 店内办公的通知，然后一个维修车间的工作人员是说目前就是原本宝沃的维修车间已经对外开放了，任何品牌的车型都可以来此维修。那么这家店是一直都这么惨吗？其实不是的，刚开业的时候这家宝沃 4S 店它的客流量是并不少，那个时候是2016年嘛，但从宝沃汽车被神州系收购之后，哎，这个店内的客流就逐渐的减少，然后由于销量持续低迷，去年疫情开始，这个店就一直没有开过门。宝沃 4S 店关停售后一店之后啊，让宝沃车主们也是非常的不满。因为到店保养的宝沃 BX5 车主表示，转移到华晨金杯 4S 店做保养，通常 4S 店是需要提供休息室、午餐、饮料等，一概都没有，而且服务质量降低，保养价格却没有打折。这位车主展示了他的一个维修的结算单，显示啊，更换机油、机滤、空滤加上工时费的小保养，总共花费近1300元，已经与部分的豪华品牌车型相当了。虽然宝沃刚一出来的时候对标的确实是 BBA 车型啊，但是这种相当也是有点讽刺。那么除了关停的北京博瑞九龙宝沃 4S 店之外呢，其他经销商的日子也不太好过。由于销量低迷，北京各个宝沃线下门店都积压了大量的库存车。比如在一家宝沃线下门店，你看它店内摆放着 BX5 和 BX7 两款展车，生产日期都是在2019年，而且不仅展车为库存车，就是消费者购买新车它的生产日期也都是2019至2020年，这些信息也是销售人员说的嘛。而且他也表示说，现在目前销售的都是库存车，库存时间最长超过一年。其实呢，宝沃汽车旗下一共有3款车，进店选购宝沃车型的消费者很少，新车到店后基本就没有卖出去过。你说他卖的价格高吗？不是。比如说在百望绿谷的宝沃渠道经销商啊，他说他们的 BX5 车型开出了3.5万的优惠，这款车指导价也才只有12.98万哦，优惠了3.5万之后，裸车价不到10万块钱，而且现车非常充足，消费者下单次日就能提车，但是呢还是买不动。那有些人又会说啊，这种库存车长期停放会带来一些消费顾虑，人家也不敢买。但是那个经销店的销售人员也说，如果消费者提车的话，他都会进行一个各项检查，如果出现了问题也会及时的更换。其实有人说，宝沃的销量走低和线下门店收缩是与神州优车收购宝沃汽车后所提出的一个叫新零售模式脱不了关系。神州优车呢，它是从北汽福田接盘宝沃汽车之后，就规划了一个叫新零售战略，就是 4S 店转为品牌的旗舰店，并且放低门槛，发展授权专营店和特约销售网点，想从毛细血管内部盘活渠道嘛，然后通过多渠道融合和渠道的下沉，让更多消费者来接触到宝沃品牌。但是这个做法是激怒了不少既有的经销商，比如说在北汽福田时期，宝沃汽车的渠道是一城多店一伙伴，就是一座城市只授权一家大体量的经销商，但神州优车接手之后呢，就变成了千城万店啊。千城万店的做法就是让此前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成本的大经销商在销售政策上并没有享受到优势，因此在2018年也曾经多次发生宝沃经销商退网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在新零售方式伤害老经销商的同时呢，宝沃汽车的新零售模式下的渠道商也慢慢的将宝沃品牌车型当成了摆设。百望绿谷汽车原店和盛誉街店都是渠道店面，这两家店内主营的都是吉普品牌的车型。在盛誉街店里面，宝沃品牌展车是已经被移植到角落里了，车身还落满了灰尘。经销商处的大量待售库存车让宝沃汽车工厂该不该停产，是否已经停产也成为了关注焦点。此前呢，宝沃汽车 车工厂是一度传出了停工难复产的一个消息，而且宝沃汽车方面是在去年九月份对外表示正在积极准备复工复产，此后就再也没有对工厂生产情况进行一个回应。然后花姐跑到宝沃汽车密云的工厂啊，她就发现，她说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时候，行业内早已100%复工复产情况下，宝沃汽车工厂仍然处于停工状态，厂内少有员工走动，厂区一片安静。同时呢，该工厂为员工设置的停车场内仅放了少量的车辆，空闲了大片的停车位。一位宝沃汽车工厂的员工说，他说工厂是一直没有开工。同时呢，花姐登录了北京市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查询，发现啊，从去年二月至今年的三月底，宝沃汽车工厂的环保情况一直是没有被监测的。未被监测的原因是订单不足停产。数据显示，去年宝沃汽车销量是8704辆，仅为工厂年产能的4.83%。而且不仅订单不足导致停产，宝沃汽车工厂内还停放了大量的库存车，也成为了阻碍其复工的一个关键。你可以在宝沃汽车工厂里面看到，厂区里面是停放着大量的宝沃车型，包括 BX5 和 BX7。之前那个员工就说嘛，他说这个场地停放的车辆都是等待发往经销商的一个库存车。有人说宝沃汽车他一直都没有听说过，其实宝沃汽车在之前也有高光时刻。据了解，1919年诞生的宝沃汽车曾经与大众、奔驰等德系品牌同厂竞技，但是呢，由于资金链的断裂，1963年宝沃汽车宣告破产，直至2014年，北汽福田以500万欧元的价格将宝沃汽车收入囊中。2015年，该品牌是正式复活，首款车型 BX7 上市之初，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宝沃汽车打出的就是德国豪华血统旗号，立志构建 BBBA， 就是宝沃、奔驰、宝马、奥迪这个阵营。2016年的时候，宝沃汽车 BX7 的累计销量是超过3万辆哦。不过，作为宝沃汽车的母公司，北汽福田是一直专注商用车的领域，在乘用车领域的技术啊、生产制造经验也不是很足，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技术上，也没有能给宝沃汽车提供过帮助，也为其之后的发展埋下了一个隐患。数据显示呢，2017年开始，宝沃 BX7 的车型销量是出现了一个下滑，降至了2.7万辆。到了2017年 BX5 上市的时候，首月销量只有1593辆。同时，宝沃汽车过于自信的一个定价策略，让品牌打开市场的难度又进一步增加。以宝沃 BX7 为例，上市之初，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是16.98万至30.28万，直接杀入的是国内 SUV 市场主流价格市场，也让不少消费者止步。此外呢，在宝沃汽车主打的价位市场，都是合资品牌走量车型，比如说一汽丰田的 RAV4、广汽丰田威兰达、东风本田 CRV、 东风日产奇骏以及上汽大众途观等等。自主品牌呢，又有吉利领克家族、长城魏家族、长安 CS5575 家族等车型，就让宝沃的这个竞争压力非常的大。不顺的宝沃汽车也让北汽福田倍感压力。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宝沃汽车亏损高达40.14亿元。就无奈之下，北汽福田就准备抽身。那么2018年12月呢，福田汽车就发布公告称，长盛信业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39.73亿元摘得宝沃汽车67%的股权，福田持有宝沃汽车的股份降至33%。2019年的3月呢，神州优车又发布公告称，子公司以41.09亿元收购长盛信业的方式，受让所持有的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67%股权。交易完成之后，神州优车将获得宝沃汽车的控股权。至此，神州优车就成为了宝沃汽车新的接盘侠。按照此前神州优车的布局啊，集团一部分聚焦出行市场这些业务，然后另一部分呢是聚焦租车业务。收购宝沃汽车之后呢，神州优车会将成功覆盖汽车产业链的上下游，完成全产业链的闭环。但是接手宝沃汽车之后呢，神州优车就通过自身在出行市场的优势，开始内部采购消化宝沃汽车各款车型。随后，神州优车还将瑞幸咖啡模式是完全复制给宝沃汽车，想通过广铺网点的方式来提振终端销量。但是通过自产自销的方式，这个短期内确实能让宝沃汽车销量得到提升，但2019年之后，宝沃汽车的销量就升至了5.45万辆。但是宝沃汽车在产品力和核心技术方面都很少有提高。那么被神州优车收购之后呢，宝沃仅在2019年中推出2020款的 BX5 车型，而且只是针对部分配置进行升级，小改款。2019年，宝沃推出小型 SUV 宝沃 BX3。那么业内人士就觉得啊，随着这个出行平台采购量逐渐饱和，长期依靠大客户采购，让宝沃汽车再度面临一个销量的风险。汽车产业 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发和产品，只有研发和产品跟上，那么打开私人消费市场才是生存之道。然而由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暴雷传导至整个神州系，那么目前神州优车也已经无法为宝沃汽车持续输血。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神州优车归母净利润亏损6.52亿元，同比下降了549%。神州优车方面称呢，就是由盈转亏的原因在于联合北京宝沃推出了汽车新零售模式，正处于市场培育的初期，那么在宝沃汽车销售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大，同时受瑞幸咖啡事件的影响，神州优车买入宝沃汽车的款项仍然没有向北汽福田完成支付。今年1月4日，福田汽车公告就称，截止到去年的12月底啊，福田汽车上有16.7亿元含利息啊，北京宝沃股权转让尾款未收到。这也意味着神州优车也面临了一个经营的困境，没有办法再为宝沃汽车来持续输血，推动其研发并长期支撑采购，宝沃汽车的边缘化也就日益明显，有可能之后2022年它将会慢慢退市也说不定。好了，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大致就讲到这儿，那么下一期呢，我们也争取把花姐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听听她最近又在跑哪些新闻啊？最近她好像在跑一些大的新闻，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